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台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为朋友们介绍，也是预告一场博览会，这是在台北进行亚太永续行动博览会，8月12号到14号在台北的世贸展览中心展出。这一场博览会呢，也是由基金会所主办的，非常令人的好奇以及期待。董事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我们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啊，在15年前开始展开这个台湾，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台湾的永续发展跟气候变迁以及能源永续的议题，然后希望能够带动这个社会的脉动，我们自诩为这个社会改革的推动者，这我们就逐渐开始做。那么在最近几年来，因为政府的政策以及大家的共同努力啊，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成果算是有相当的一个不错的结果出来。那么在亚太地区讲起来也不算差啊，所以我们就在想啊，早期我们在做的时候都是以个人然后学校啦或者企业这样做，那么这些做完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呢，有没有什么方法更能够凸显大家的成果，而且能够带动全体一起来做。那我们都了解一件事情啊，这个人们都需要鼓励的啊，公司也需要鼓励，政府也需要鼓励，所以我们办了很多的奖，办了很多的台湾企业永续奖等等。那么从这个奖的过程当中，我们先看到说，其实台湾最近这几年的进步虽然非常的惊人啊，有些单位想象不到的好啊。那么我们也比较跟国际上的一个差距啊，当然我们没有像西方世界起得那么早，但是我们最近几年进步是不比他们差哈，所以我是觉得很多东西可以大家来看看。那这是第一个，是用鼓励我们得到一个结果出来。那第二个，我们要想用教育的方式啊，就是说因为光参加比赛他也不晓得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就配合了很大量的一个教育。所以我们在过去的6年里面，我算了一下，大概我们教育通过我们的这些精英班的训练呢，2天整天的训练，还加上一些网络的考试等等，大概有7600人次左右。然后呢，还有个10天班的大概是我们将近今年可能会达到1500人次左右，哦，那个是很扎实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台湾其实在这段时间非常多人对这个题目非常深入，非常了解，但是他们更需要一个大家共同的讨论的一个平台，因为非常多的这些工作不是只是自己在家里读书看看或做工作就可以了，有互相之间的切磋哈，更会让他进步得更快。所以我们就想打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平台啊，那这个平台很清楚，这个论坛是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就办了非常多论坛，我们大概去年办了14个论坛了。但是论坛之外以后啊，有的人还要更看到实体的东西，或者看到更清楚的它的展现的结果，所以这个时候就从论坛跳跃变成说我们要做个会展。所以其实这次在今年的8月12号 在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世贸中心的展览馆里面，我们就包下一个场下来啊，那希望把这些做得很好的公司、单位、政府等等，大家一起来看看，把过去我们所做的努力做个展现。那我一方面邀请很多国外的单位来参加，只不过比较可惜的说，因为今年呢、跟去年一样，疫情的关系，很多的国家有表示有兴趣要来，但是呢，牵涉到所谓这个我们的边境管制的问题啊，他实在很难去想，如果来这里要7天或是14天左右，要被这个列管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做的工作，所以这个比较可惜，他们没有办法来啊。不过他们有用录影的方式来参加我们的一个论坛啊，所以呢，这样我们大约就时间也不长了哈，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办理。那我们到目前为止，一共有101个单位来报名，那总共有291个摊位来做亚太行动的博览会。不过呢，博览会是我们的工作的一项之一。我们其实有3个活动在进行，第二个活动就是亚太永续行动论坛哈。论坛呢，我们有5个分场，那分场里面等一下我会做说明。那这是公开，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让他了解说，这个是有哪些议题大家可以讨论，那有些哪些议题大家可以分享，那么我们请人都是这一方面专家，或者是他在他单位上表现非常的杰出了，可供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成果跟做个经验上的交流。那另外第三项我们做的是亚太永续行动奖啊，这个奖我们是鼓励就是说，如果这些公司他们做得非常好的话，那我们是希望给他一个荣誉。那这个我刚才讲过，其实天下都是这样，尤其我们在做 NGO 的时候特别了解， NGO 它是没有这个公权力的啊，所以我们平常讲它是没有棍子的啊，但是有萝卜就鼓励啊，但是鼓励很有效，其实不管是人或者单位或是政府，经过鼓励以后，它的表现其实会进步的平常快的非常多了，所以我们就办不少的奖项出来。这三个都在这3天的时间里面我们要举行，从8月12号到8月14号左右。那这些的办法是等于对我们基金会讲起来是一种不同的一个尝试啊，从简单的教育论坛或者是颁奖等等，我们把这些都集结在一起，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展出，然后呢配合国内外大家一起来做啊。那我想这是大家有机会啊，把台湾登上这个全球这个舞台了，然后让大家了解台湾的成果啊，一方面也希望看看国外的一些成就，然后能带动台湾的一些努力啊。这是我们在举行的目的，我跟各位我说明一下。那我们这个在办理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分着有几个主要的一个区啊，这个主要的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啊。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一个政策区啊，政策区我们是等于讲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到底有哪几项他们的做，从中央角度，从政策面来说，现在进度是什么状况啊？比如说，我们这次从中央政策区里面，有中央气象局啊，还有这个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台湾净零排放协会啊，内政部营建署、科技部新竹科学园区、国家灾害防治科技中心、科技部的自然室啊。然后呢，还有行政院农委会、经济部能源局，还有台湾的绿商联讯啊，那这几个大概他们 有本身有非常大的一个摊位的展出了。其实台湾在这个气候变迁以及永续发展方面已经也琢磨了蛮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时间里面，其实如果大家仔细去看了，像农委会他们做的非常的多，那么经济部也做的非常多，只是说大家并不了解这个，因为可能是因为沟通比较不足了，大家并不了解其实这方面政府的这个工作也蛮多。所以我们在做这活动的时候跟政府单位谈的时候，他们也很高兴，他们觉得哎，平常也没有什么特别这个机会让他们一个显示了，特别是在承办工作阶层的人是非常的高兴，因为政府做事很难啊，政府做事通常挨骂比较多一点啊，那有这个机会让他表现他们成果，他们做得非常之好啊。那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中央政府，那地方政府也非常有趣啊。我们一共有11个地方政府来参加，当然六都了，六都都全部参加啊，而且六都的展出非常之大，它的摊位也非常多，最多是桃园有12个摊位啊。所以这个六都参加以外呢，那么我们县市政府云林县也参加哈，还有这个台东县，还有这个新竹县，还有花莲县、嘉义市啊，大概都有来参加。那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因为联合国有一个 ECLI 啊，就是等于地方政府的一个协会啊，大概有1000多个协会，我们台湾大部分的县市政府都有参加。当做他的会员啊，那他们在这一段时间地方政府的施政啊，逐渐我们已经看到说政府的施政逐渐跟这个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逐渐挂钩啊，连上啊。那么以前地方政府很多讲的是以我们传统的一个分类方法做，那现在不是，现在我们采取这个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以后，我们大概是有17项目标啊，当然我们政府再加一项18项，那不管17项18项，这几主要跟国际上是有连结的，那这个连结其实不是国际连结而已，其实各县市政委是连结的啊。我们常常讲就是说，第17项里面的这17项里面第17项是讲所谓伙伴关系啊，伙伴关系不但是说。跟国外要做伙伴关系，就是我们国内的这县市政府也在做伙伴关系，啊，因为其实各县市的相近的东西蛮多，大家如果都讨论的话，都了解的话，那就很多县市根本就连在一起嘛，那这个可以做得很成功啊，非常有趣的就是国内的这些，县市政府里面，特别是六都啊，六都花了非常多的精力。跟他们的资源投入做这个事情，那这个内容是非常的精彩呀、啊。如果大家来参观他们的话，应该是可以预期的。那刚好今年呢、啊，今年是我们8月展嘛哈，那大概是11月的时候就要投票选新的县市长，所以对很多县市政府讲起来，也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展现他们的政绩成果的地方。因为这大家一起来看啊，大家会互相做比较，都晓得他们做得非常好啊，所以很多县市政府其实某些力量希望把他们所做的成果来做个表现啊，所以欢迎各位来看了、啊，大家会更深切了解这段时间其实我们的政府嘛，在特别是地方政府，他们在实作推行这些工作方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成果出来。那么企业呢，企业我们有34家啊，那企业非常多啊，企业非常多。那其实台湾的永续发展，就是我常讲台湾永续发展，如果产官学院里面做的最好的就是产业，就是企业，因为他们起得早啊。其实我们在开始办比赛是15年前办比赛了啊，那这个当然远见跟天下杂志也差不多那个时间也办比赛，所以这个企业界啊，对这个永续发展，他们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而且把它逐渐跟他们的企业的生存以及公司的策略 长期中发展目标都已经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的内容是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精彩。这里面也有这个金融业的啦，比如说这个玉山金控啊，这个国泰金控啊，台新金控啊，还有这些啊非常不错的这些公司，大家可以看看他们的一些成果，会做的大家一个感觉就是，那么还有的制造业都非常多哈。那最后就是讲到大学区啊，大学区有22家在这里面，那22家大学哦，从台大、成大啊，很多很好的学校，大家都来看。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大学在最近几年呢，教育部在推这个 USR， 就大学的这个跟地方创生啊，或这个大学跟地方的服务等等，哦，大学的这个社会责任呢，可以是讲在过去几年也投入非常多的经费，跟他的一个做法。因此呢，很多大学这次展览出来是很精彩的内容啊。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对现在大学大家观念上的改变啊，从早期我们看大学是做什么事情，大学是非常好的研究单位，非常好的教学单位。那现在大学除了研究、教学、社会服务以外，最重要我们要发展一个大学的一个影响力，更重要是大学要带动着我们这个社会往前走。啊，那大学在往前走的时候，现在联合国在主推的就是说，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应该是大学各大学的中长期发展最重要的方向目标。啊，另外呢，也希望大家把这个大学的永续发展，啊，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这个17项的内容，啊，当做一个 common language 啊，叫大学生啊。啊，如果大学生毕业的时候，他要很懂这个东西，因为这世界，全世界现在共同的目标在这里，啊，这是一个跨领域的、跨世代的、跨部门啊、跨产业的一个通识的学识啊。那么这个对于这个我们未来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呢、啊，未来的国家主人翁是有很有帮忙的啊。那这个时候也充分的显示大学的社会影响力所在，啊，那么这个大学，这个内容哦非常有趣啊，因为它太广了，它是分散的非常，每个学校都有它的特长啊，这个特长跟学校本身的组成有关系啊，比如说有医学院的大学，他做了很多东西，有关医疗服务等等，那就非常的明显的，而且他不是做台湾而已啊，其实已经做到海外去了。所以我常常觉得说，如果不看看一下我们这些大学的做法，其实你很难了解说，我们大学跟过去大学其实已经不尽相同了，跟我们想象中，尤其大学毕业久的人的话，再回去看这些东西，你会发现说大学最近的一些发展跟转向，跟过去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出来，所以也非常值得让我们去了解，就是大学们的这些努力了啊，那尤其教育部的这些经费下去哦，其实对大学产生非常多的一个目标定向，而且很多的经费支持哦，变成说大学在这方面对社会贡献比以前大很多。当然，我们也比较担心一点是说速度够不够快，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很快啊，那么这个大学的课程呢也要跟着变了，就是因为最近又有近邻的这个发展，国家近邻发展的目标啊，联合国发展目标等等啊，那么企业永续的发展，还有这个金融业的 TCFD 啊，有关碳财务分析报告等等，这些他所需要的人才非常多。那这个人才非常多，也就是大学这要积极要转向啊，所以这个几个大学挤在一起，大家有互相观摩切磋以后，可以了解说未来要怎么做是最理想啊，这个大概我先说明一下，这个内容大概是哪些在会展方面。
好，我们现在再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今年暑假全亚太最大永续嘉年华在台湾，联合国 SDGs 已是全世界共通语言，由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举办2022亚太永续行动博览会，今年8月12日至8月14日在台北世贸中心热烈展开，日期已开放报名，欢迎企业、政府机关或医院、学校等非营利组织与机构一起加入展现 SDGs 永续行动的行列。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特别在节目当中为各位介绍将在8月12号到14号在台北世贸展览中心所展出的永亚太永续行动博览会。董事长
好，那我今天跟各位先说明的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展开报名的一个程序了，基本上这个是完全的免费的哈，大家都可以去参加。我们报名一方面是做一个这个人流一个管控啊，一方面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也不少的奖品抽奖，让大家多一点乐趣啊。这里面包括有我们送一些 iPad 啊，然后我们也送一个比较新型那个电动的这个一个小这个脚踏车了哈，那给大家来抽奖。那么这个还有其他的哈，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都来看看参加一下。这个报名活动已经开始，各位直接上网就可以看到这个报名哈。那我们除了这个展博览会展出的成果之外，最重要还一个是很重要，还是说大家希望还有一些做知识的交流啊，经验的分享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办了几个高峰会啊。这个高峰会参加与谈人都非常的精彩啊。比如说我们第一个高峰会叫永续城市高峰会，那么永续城市高峰会我们就请了几个五都跟几个重要的城市的首长、副首长来一起来与谈啊，这个包括我们请了台北市的柯文哲市长，请了侯友宜新北市侯友宜市长，请了桃园市市长啊郑文灿，那我们再请这个台中市政府的这个王晴小执行长，他是专门做这个永续发展的低碳城市的推动小组的。然后我们请台南市的戴倩副市长，还有高雄市的林清龙副市长，来做一个永续的高峰城市论坛，让他们说明一下，在过去这几年里面，这个城市里面，他们花了非常多的心思，而且有很好的成果出来。在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的这个概览下，这个整个他们做的成果非常不错，所以大家互相来讨论一下，这是第一个我们在做的这个城市永续发展论坛。那第二个我们就是在找说，其实这个净零时代就是净零要转型啊，净零转型。因为永续转型其实内容是非常多，所以我们也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其他方面的转型是怎么转法哈。那我们这里请到这个环保署这个环境卫生及毒物管理处的处长蔡玲玲处长，他是我们现在台湾在做净零最主要的一个承办人啊。他来演讲说怎么样去设定一个国家转型目标。我们现在大部分所有的这些内容他是最重要的起草人之一。那第二个我们就请能源局的局长啊刘政委局长来跟大家讲说能源转型啊，能源转型我们怎么转法，这个怎么样让国家这个能源可以这个长保平安永续，可以大家可以有永续的能源的存在。再来就是我们再请这个劳动部职业安全署的周子莲署长来谈一谈健康劳动力是企业永续与创新转型的关键啊，因为 ESG 啊最重要 S 的很重要，如果没有好好做 S 的话，没有办法做 ESG 做不好，那谈永续都有很大的困难。好，那这个我们也特别请谁啊？ 这是国内的那个观念哈，国内的做法。那另外嘛，我们也请德国台湾西门子公司在台湾的总裁及执行长艾维总裁啊的这个德国人，他来讲科技创变加速永续。因为如果没有创新哦，没有创新就没有办法转型了，因为你没有新东西嘛，你还是做旧东西在跑。可是科技创新是很困难的，而且很多投资。那我们也看看德国人，其实在这一方面他们做的相当的不错啊，他们做了很多永续的这些创新。好，再来我们就请这个智利商会的代表啊，他来跟我们讲这些有关这个永续转型的一些故事啊。那么我们也请日本的瑞穗银行的代表来跟我们讲这个这是日商瑞穗银行在台湾的总经理啊，他来跟我们谈一下如何来做跨国金融机构这些永续工作，他们怎么做。所以我们从台湾讲到国外，大家一起来看，这是蛮有趣的一个题目，这是一个高峰会啊。那第三个高峰会我们谈到是永续福祉的高峰会啊，永续福祉的高峰会，那我们就看了永续福祉最重要还是要谈到 S 面了，就是到底社会面我们做哪些事情。那当然我们请这个行政院能源及减碳的办公室林子文副执行长来带几个这个非常重要议题啊。第一个议题就是中华民国儿童福利联盟的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林志佳啊，林志佳先生他也是立法院的秘书长啊，那么他耕耘在儿童福利是非常长的时间，他非常有经验。他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在特别是在少子化之后，儿童福利是我们国家的宝了。我们这个人口没有办法增加那么多，说这非常重要，怎么给儿童有更好的福利。然后呢，我们再请这个佛光山人间福报的永续长来谈一下人间永续蔬菜减碳的倡议哈。那么这很有趣啊，这个是很食物还是最重要的一个减碳的方向。然后我也请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的执行长严伯文先生，他来谈一下慈济的永续与愿景。那我们看到慈济的这个面跟刚才佛光山面都是在台湾非常成功，而且在世界上也非常有这个执行力、有名气的一个单位啊。他们来谈谈怎么样去做这个工作。好，那我们也请中油董事长李顺清董事长来谈谈啊。中油现在是面临转型最大压力的公司了，我们李董事长他是非常的积极，他甚至跟他的同仁一天到晚讲，如果你不转型，那就可能就要等死了啊。他的英文叫 transition or die 啊，这是很清楚。所有的石油公司现在都面临一样大的问题，那中油公司现在转型基本上工作做得还相当有成效，来跟他说明啊。那等一下我再说明，我们还有两个高峰会。
好，我们现在就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今年暑假，全亚太最大永续嘉年华在台湾，联合国 SDGs 已是全世界共通语言。由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举办2022亚太永续行动博览会，今年8月12日至8月14日在台北世贸中心热烈展开，即日起已开放报名，欢迎企业、政府机关或医院、学校等非营利组织与机构一起加入展现 SDGs 永续行动的行列。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我们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为各位介绍的是亚太永续行动博览会，将在8月12号到14号在台北世贸展览中心进行，这是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所主办的一项展览会哦。那最近基金会其实没有闲着，还有许多的活动正在陆续的推出，我们也请董事长为我们介绍。董事长，
好， 那下面这些就是我把它集合在一起，就是都是专题的演讲啊。专题演讲这个题目非常多哈，那但是内容很精彩啊。这个是我们请这个愿景工程基金会的执行长罗国俊来做主持啊。那第一个我们请的演讲是行政院的政务员唐政委员啊。因为他比较忙，所以这一部分是用预录的方式哈、啊。那唐凤马上要做这个新的数位科技部的部长啊。那他过去几年对所谓联合永续发展目标的工作，他其实琢磨非常多，在国际上的联络很多。我想他一个比较启发性的一个概念，从他开始来讲起。然后呢，我们就在请这个。这段时间在台湾做这个永续发展做得非常好的，特别是在医疗范围做得好，就是长庚医疗这个财团法人的决策委员会的主委啊，陈文俊主委，他来谈一下创新长庚后疫情时代医疗永续与创新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再来我们就是请中山大学校长黄建宁来谈在永续发展的这些做法。然后下一位我们请这个张如慧服从园的创办人哦，这是很年轻的一个创办的一个很棒的企业，这个企业产生非常多的有机的这些洗发精啊、沐浴乳啦，这些新一代的这些我们健康的一些产品啊。那么他还在讲社会企业创新与创业啊，他很不容易的，老实讲，年轻人呢要创业可以成功可以活得下来，这是很难的事情啊，所以他有很多经验出来。那再来我们要谈呢生态绿咖啡的总经理徐文燕啊，他来谈公平贸易让世界看见台湾啊。那这个生态力咖啡，这个是我们台湾一个特别的一个品牌了，用公平贸易的原则，然后用这个保护环境永续的原则，做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出来啊。他们在这一次的这个会场里面，他也会提供不少的这个咖啡了，来给大家来品尝一下。这种方式下，既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品味以外，他尽了非常多的社会责任出来，而且在国际上他是一个被认可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我们再来谈，就是行政院农委会的林务局局长哈林华庆局长，他来谈永续林业跟生态台湾哈。台湾的林业在全世界上还是蛮有名的哈，我们大概56%左右的土地是森林啊。那我们森林基本上是很重要的国家的碳汇啊，那么这个有森林啊，可以解决我们很多将来负碳方面的问题啊。那怎么样做很好的永续的这个林业，这个是工作是很有趣的内容啊。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请罗威敏社会企业好事交易所的执行长来谈一下向地球下订单，订阅未来进行式。这个内容很有趣啊，这个内容是说我以前大家去种树啊，种完就没有了啊，种完就没有，你反正这个活得了活不了也不见得有人知道。但是他不是啊，他现在这个方式，你一个订单订下去以后你有替地球种树，这个树它保证它可以活，而且随时可以用网络看到你种那个树大概是什么状况，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business model 哈。那这个成功之后呢，这个对可以做很永续的一个产业出来，蛮有趣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再请这个日本这个Hagiwara 哈，这个蔡先生哈，他来谈这个都市的研究啊，他从日本的角度来跟大家来谈一下。日本这个都市研究在做成什么样子，因为未来的都市跟今天都市不会相同。我们常常讲 四大转型啊，经营转型，从能源转型，这个生产转型，再来就是生活转型。生活转型很重要一个，你的都市要转型，你都市如果不转型，你生活转不了型啊。所以日本人在这一方面，其实他做了很多很有趣的这些，而且很有创意的这些工作出来。好，那大概就是这样。我们这些很多的这些高峰会的内容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听啊。我相信这个三天里面，如果你来看看听听，对你本身会有点启发，对未来我们充满了信心的，而且我们可以把台湾把它抬上到国际上，让世界上看到台湾，也让台湾我们自己更有信心。
非常谢谢我们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时间再会，拜拜。